主庙，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在这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出你律法中的桥。我们的眼睛所能看的不过是物质，是世界的事。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属灵的心眼，好叫我们能够看出神的话语，那个出天的启示的奥秘。主啊，求你在这个时间里面再次做我们的力量和恩惠，用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心思意念悟性都被圣灵所感化，都在灵的里面运行，以致我们读你的话、听你的话、思想你的话、谈论你的话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更深切的体会。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真是求你给我们一个心智，我们不是要成就我们自己的意识，也不是要高举世界什么学问和主张，我们要专一高举你所给我们的圣经真理。求主让我们这些人自己很正确的明白你的话，以致我们能够在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上，能够用你的话语作为的力量和兵器。主啊，今天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建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我们已经由雨阔的这个解经原则，我们谈到这个圣经的一贯性，我们也提到关于读经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这是我们昨天讲的两过。今天我们要特别提示已经解经，我们讲到已经解经的时候啊，是必须注意上下文啊。刚才我们听见的林牧师，特别是给我们提到这个台主进签过的问题的时候，也提到要注意上下文。所有的解经最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注意上下文，因为任何的一种文字，无论是希腊文是希伯来文，无论是中文是英文，都会有因为上下文就有不同的意思。虽然这个字里面有含有很多意思，但是在这个句子里面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要根据上下文来决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们常常问，就是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不要用重复的话啊，不要好像外邦人祷告用重复话。但是我们祷告现在常常用重复话，他说我就常常用重复话，怎么办呢？我不想重复，但不知不觉又重复了啊。那耶稣明明说不要用重复话，那我又用重复话了啊。假如你注意这个上下文呢，就知道那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马太第六章啊。马太六章啊，一开头是讲行善事，不要右手，不要给左手知道，然后呢不要吹号了，不要就是个故意张扬在面前，那个意思行善在暗中了，那么你父在暗中查看。我们跟着就是说祷告，祷告你暗中的父啊。那下文呢就是说你们祷告呢不可向外邦人呢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那么神就会听，你从外邦人的祷告，因为他们祷告给假神了，他这个所谓祷告其实好像念经一样的，多念几句的功劳多一点，所以话多了就会听了啊。你现在随便讲几句好像这个他都没有听清楚嘛啊，这个假神的耳朵大概不大灵了。他说所以我们不要好像这些外邦人靠许多重复话，同时啊这个时候啊犹太人的这个这些法利赛人呢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喜欢呢故意把这个祷告弄长一点，所以就用许多重复话。可是并不绝对的说不许用重复话，好像一重复了你这个祷告就完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 人会用重复话呢，有两个原因，最少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是故意把它拖长了，所以零化什么这个事啊，要多加几句把时间拖长。但是另外一个原因也会说重复话，就是一个人的心里面太恳切的时候会说重复话啊，这个你对这件事太兴奋了也会说重复话啊。有的老人家整天是讲他的孙子啊，怎么好玩呢 怎么怪怪啊，怎么会逗人欢喜啊，说了又说，说很多次了，又说了，为什么又说他不是重复了？他这个重复，他这个他是里面这个情绪还没发表完，讲是讲过，他里面的情绪还很丰富啊，所以他会讲的再讲啊。那这个问题是这样，所以年轻人就嫌这个老人家啰嗦啊。这个，那么他这个重复呢，并不是故意要把这事情扩展，所以祷告也一样呢啊，祷告有的人祷告他会重复，好事不一定，就是说他这个啊是假冒伪善。那么但是耶稣在马太第六章这个话的用意啊，他是要我们不要故意重复把你这个祷告拖长。啊，好像这样就会得你的欢喜，你有一句就说一句了。好像有很多初信刚刚信耶稣信主的人呢，他在这个祷告的聚会里面不敢开口啊，不敢开口，为什么呢？就恐怕人家笑他了，人家都祷告这样长，我祷告几句就完了啊。那么啊，通常我就是告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说你只为一件事祷告，你只准备说几句话就完，那么你就开口啊。那结果他开口了。他祷告了，他结果不只为一件事祷告啊，你只打算为一件事，只准备说几句，你有几句你说啊，你就说了几句啊。那么他一看看信主，他是怕人，怕自己的祷告比不上人家这么长，说的那么文雅，他不敢祷告了啊。其实耶稣就是不要这样的重复嘛，就是不要这样的重复，他要你心里有一句说一句，是吧？同样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马太第六章里面，就在这个重复话的上文了。重复话的上文呢，有耶稣这个说你们祷告呢，又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那个话也同样是要我们与神做我们祷告的对象。但是我在新加坡的是经过一个世世代代的一次经验，我去参加一个青年团啊，他们经过讲道，那么讲道以前呢，就有一个他们的祷告聚会啊，他就祷告了，现在报告了事情了，就关门啊，七天啊晚上，在这里关门啊，你知道新加坡天气很热，关门就是祷告是关门就出汗的啊，这关门就熄灯，那么大概跪下来祷告，那么我当时跪下来也不想再问他为什么了，祷告完我就问他为什么啊？为什么又关门又熄灯啊？是耶稣说要关上门啊，祷告你暗中的父这是真事，不是故事那你说他是不是领会到耶稣所讲的意思？他那白天不要报祷告了，你快关门也会是暗的啊。所以这个实在，因为当时有法利赛人喜欢站在十字路口让人家知道他祷告啊，所以耶稣就有这个教训，是吧？所以我们注意上下文，我们就领会到那个圣经的字句以外那个心意，那个真正的意思，那个才算是真正领会圣经。那么约翰这个福音十三章的耶稣跟门徒话别，那个时候就是逾越节的延续，这个立新月以前那一段，那个四福音没有特别的记载，但是呢约翰福音记载十三章呢，耶稣呢就出去邀请门徒洗脚。那这里呢关于洗脚的问题呢， 就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我们看那个第六节，那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实在不，我若不洗你啊，你就与我无份。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啊，连手和头也要洗啊。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啊，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都干净了啊。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下面 就说犹大了啊。刚才我们听到也是听到彼得，彼得这个人有点老天真啊。这个在这里耶稣基本都洗脚，这里这个洗脚就洗，你看这个洗字，它上下文的不一样，这个洗字的意思就不一样，就在同一段里面。在这个五节六节，六节都这样，就是六节嘛。六节说，挨到西门彼得对他说，像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个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洗啊，就是用水洗的意思。你洗我的脚吗？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啊？意思是你是先生吗？我是学生。耶稣回答说，我所做你如今不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并明白。比如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你注意，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呀，你就与我无份。这个洗什么意思？这个洗啊，不到字面的意思，起码是到灵异的，是不是这样？我如果不洗你，你就跟我没有份。那不会说是没有用水洗，也没有给耶稣用水洗过脚的，就跟耶稣没有分了，我们今生都没分了啊，不会是那个意思。这个洗是灵异的，是吧？上文还是用字面意思，就是洗脚，但是这一句的时候就变成变了，那个意思变，他把那个真正用水洗那个意思啊，变成属灵的洗那个意思啊，所以。那是彼得还没有明白，那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脚也要和头也要洗呀 彼得的头发恐怕也不干净啊这个那么彼得还是用他原来那个洗的意思啊，还是不明白耶稣所讲的那个洗是灵异的洗，是不是？所以耶稣又回来啊，他说第四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澡一洗啊，全身就干净。这个凡洗过澡的人呢，这里这个洗过澡，这个洗啊，又是按灵异讲，那意思是你们这些门徒信我的人都算洗过澡的人啊，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比较浅薄一点，都是洗过澡的了，你只是把脚一洗就全身都干净。所以在这个第四节啊，耶稣就把这个用水来洗脚这个洗啊，用水来洗的这个洗，就变成用灵异的洗，实际上就被他的血所洗干净的啊，我们已经有他的生命，成为他儿女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生活上的这个的错的罪，生活上的小罪的这些错事，这些过犯，我们一洗就都干净了啊，就洗过澡变成那个得救经历。就无论在这里，我们这里不是讲那个得救的问题，但是这里我们讲这个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这个上下文的重要，因为你留心上下文呢，你就发现这个用水去洗啊，变成属灵意识的洗， 所以我们领会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时候呢，怎么根据他所用的这个属灵的意思来领会。到底耶稣他给我们立这个榜样，他是立一个新的一种仪式呢，他是立一个新的一个洗脚的仪式让我们遵守吗？我不说你如假如我们现在要拿一盆水来大家洗洗脚啊，这个这是耶稣的吩咐，这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你要照这个仪式做呢，也无妨啊。可是耶稣没有说要在这里照着这个这里成立一个新的仪式，他实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这教训在下面，你们要彼此服侍，彼此劝勉，彼此洗脚，彼此除去这个行为上的这个措施，劝勉德行上的措施等一下，那是他的本来意思啊，那是本来，因为他已经从这个用水洗这个意义变成用灵意这一方面彼此劝勉，彼此洗去我们行为上的不洁，因为我们都是洗过澡的人啊，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上下文这个解释啊，跟这个圣经啊，领会圣经，这是啊已经解定是一个重要的点。我们这里先讲到一些上下文的例子。还有一次，这个耶稣这个话讲了不止一次的，不过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第5章。第五章这个三善宝训这里提到这个29节，马太5章29，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呢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一体啊，不叫全身就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呢，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啊，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曾经有人引证这一段呢，他说明了一个基督徒啊得救了不一定就是能够上天堂，可能还会下地狱。为什么耶稣说过啊，你如果你这个右手啊犯罪啊，你要去情愿把它砍掉，你不然呢就是相反呢啊，你不砍掉的你可能全身下地狱啊，一个眼睛会叫你犯罪，你情愿把眼睛挖掉，不然呢可能你下地狱。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还可能再下地狱。耶稣在这里是否讲一个基督徒还可能下地狱呢？他说如果你的右手叫你犯罪你就把它砍掉，那他在这里的这个重点，这个整个重点注重在什么地方？他在这里的重点是注重我们对于罪那个肯付代价的心，而并不一定真的要我们砍掉手挖掉眼睛，也不一定是说挖掉了眼睛砍掉了手你就能上天堂啊。那你想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啊，有几十年了，几十年的时间很长，今天呢眼睛犯罪就挖眼睛了啊，但是明天呢眼睛不犯罪了啊，手犯罪砍手啊，过了2个月脚犯罪那么砍脚了啊，好了手脚都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耳朵犯罪砍耳朵啊，那么这个都没有了，头脑犯罪把头脑挖出来。 那你这人剩三千坛剩下什么？啊，这天坛有很多什么独眼龙啊什么拐子女啊，还有那些人呢 啊天坛有这些人吗？这根本的三天堂根本就没有这种人嘛，是不是啊？这个耶稣在学里他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但是我们看圣经应该领会到他的这个真正的意义，那个真正的意义从上下文你看得出来。那你如果抓着拼命抓这个字眼呢、啊、有的时候反而失去他那个原来的意思，他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那么这里我们提到上下文啊，有一节圣经我们很多人引用的呢是在灵后六章头两节，灵后六章一节二节，有人找到请他先读出来好吗？可以可以。Yeah, 大声一点。好，这一节圣经呢，我们常常拿来传福音。这传福音就劝人家要赶快信耶稣，因为现在是拯救之时，现在是悦纳的时候。但是，假如把这个一节二节，就是灵后六章一节二节连着读的时候，这一节圣经啊，是不是对非基督徒做的？是基督徒做的，劝基督徒做的吗？啊，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为什么不可徒受呢？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悦纳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拯救了你。这是基督徒的经历啊。哥林多人来说，他们在神悦纳的时候神悦纳了他们，在拯救的日子拯救他们。所以保罗劝勉他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因为在你们身上有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你们已经在神悦纳的时候神蒙神悦纳，在神拯救的时候蒙神拯救。然后下面看呐、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个下面的话不是引证圣经的，下面的话就是保罗的劝勉。神既然在悦纳的时候悦纳你们，拯救的时候拯救你们，看了、啊、现在正是拯救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时候，你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那你做什么啊？大福音啊，你赶快趁现在去要别人蒙神悦纳，是不是？所以他这个意思，其实他的主要意思对基督徒讲，基督徒不应该忽略了今天是神悦纳人的时候，今天是神拯救人的日子啊！不但是罪人得救啊，要趁着今天啊，基督徒要做拯救人的功夫，要趁着今天呢、啊。你到天堂，你个个人都想爱主啊，都要愿意拯救人的灵魂，已经上天堂的时候啊，那时候什么都决定了，没有机会给你传福音了，你不要开心，在天堂开不到会。所以啊。有很多时候上下文，你注意上下文的时候，你就会使它整个这个意义啊，在圣经的整个意义会发现会有很不同的这个看法啊，不同的看法。这里我们的讲义上有提到的，就是主耶稣来叫地上动刀兵，这个话应该是在马太第十章啊，莫想我来呀。是叫地上太平，他说我来呢是叫地上动刀兵。那么下面跟着就讲到啊，人呢会跟父亲生疏，儿女跟母亲生疏等等。十三啊三十四节，十三马太十三三十四节。 们读这些东西，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在地上动刀兵。好，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曾经好像有反对耶稣的人还用过这节圣经，好像耶稣来是叫天下大乱啊，因为他来是叫地上动刀兵。这个话是连接上文讲，因为上文提到啊，耶稣劝勉那些门徒啊，他们呢要这个可能呢、啊、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为主做逼迫，是、所以呢也劝勉他们不要害怕啊。这个因为呢，就是甚至两个麻雀掉在一个掉在地上呢，神尚且看顾等等啊，这个都是劝勉那些门徒。那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所以就是整个上文，这个整个上文就是说明基督徒可能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啊，应该呢为信仰的缘故勇敢的坚定站住，这是战争，为福音打仗。那么所以在下面说，我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应该是跟着这个思想下来的啊，那就是说耶稣来可能人会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要相信耶稣的缘故，以致家庭发生了因信仰发生的纠纷啊，就是所谓动刀兵，就是家庭里面不信的可能逼迫性的啊，可能为着信与不信的中间呢就发生了不和睦，所以呢父亲跟儿子先说，母亲跟女儿先说。那么这种事情实际上我们多多少少也都体验过了啊，不但是体验过，我们中国人来说，在中国大陆的已经有很多我们亲戚朋友，我们自己认识的，他们为信仰的缘故，他已经是儿子告斗争父亲，这个事情已经很平常了，已经是在我们眼睛看得见体验过啊，那是为信仰的缘故所产生的这种不和睦，这从上下文其实一看就明白。这里我们讲义没提到啊，但是比方说这个这个当兵的问题啊，是吧？当兵，这个还有啊，这是北美洲比较时髦的问题啊，死刑啊。死刑的问题也有很多人提到，然后都根据这个出埃及记23这个十诫里面不是有一诫不可杀人吗？啊，是不可杀人的，我说我们不应该当兵，不可杀人，所以啊，我们不应该当成死刑啊。我们这里不讲这个应不应该当兵活。应该赞成死刑不是不应该，但而是讲什么呢？如果说要根据实践，根据实践来讲这两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啊，我们注意上下文是否实践是可以作为啊不可当兵或者是啊反对死刑的这个根据。我们讲的是这个，实践是摩西宣布的，不可杀人。但是这个不可杀人这个宣布呢，是为是禁止人无缘无故的去杀人，而绝不是禁止一个人杀了人以后禁止别人来惩罚他，不是啊，他不是用来保护那个凶手啊，这个绝对不是，因为摩西宣布这个律法者，摩西是最大的权威解释这个实践，应该这么说，是吧？摩西怎么应用这个实践呢？就是最高的权威了，因为他是第一个，他是直接从神领受。所以在摩西宣布实践之前，实践12章前面17章有一件事情发生，实际上下半章是摩西吩咐约书亚挑选以色列人呢，亚玛利人打仗不是战争啊，啊，是战争。就在这个宣布实践前不久，宣布实践以后有没有打仗呢？也有，在这个 以色列人战争赢了，亚摩利王西宏跟诺啊，这两个他们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战争里面很出名的一个胜利，在宣布世界以后也打仗，刚刚要宣布世界以前也打仗，而摩西又宣布不可杀人，啊，所以摩西这个世界是否用在当今或者是征战这方面，不是，是吧？好，死刑呢？死刑更简单，因为这二十三十节，你读21章就可以了。这很多人很奇怪，还辩论死刑，开大会讲半天，就把21章一读就没有就解决了。因为21章就是死刑，很多死刑呢，啊，还有咒骂父母都要打死啊，这个我们当今啊，这，这个下面就是死刑了，这个23章，所以当然这个死刑你不能够根据圣经世界来反对死刑，因为圣经就是自行死刑，啊，至于。这个社会他这个是否用死刑这个问题，这个社会怎么主张，这个不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但是如果说要根据这个圣经实践讲反对死刑或者是当兵，这个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的应用就不是这样应用啊。所以从上下文呢，有很多时候啊，可以立刻就解决了圣经里面在我们看起来呢是很多会成为问题的地方。刚才我们读了马太第十章啊，就在第十章的上文，我们看看十章上文这个第九节。第九节他说，腰带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呢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我们只选读这一节了，不过从上文读下来，我们知道当时耶稣差遣12门徒差遣他们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说，外邦人的路啊，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只要呢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哪里去等等啊，都讲下去，就讲到我们所读的经文。那么这是耶稣给门徒的差遣令，叫他们不要到外邦人的路，不要去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哪里去啊。你行路的时候啊，不要带很多东西啊，金银铜钱也不必带，带 credit card 可以啊。不要带这个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啊，不要带。那么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命令啊，是否同样今天我们应该遵守？这的确是耶稣的命令，而这个命令的范围很小。外邦人都不要去，我们全是外邦人连撒玛利亚的城都不要进，因为犹太人呢，甚至撒玛利亚的人都看不起，因为撒玛利亚的人不纯粹是犹太的血统，他们跟外邦人呢有混搭了。你知道这个他们分南北边是以色列国，南边是犹大国，北边的以色列国的这个京城就是撒玛利亚啊，所以后来是混搭了很多很多这个外邦人，因为他们先亡国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就有点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可是这个差遣令到后来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快要钉十字架以前就改变了。你看路加福音22章35节， 您一起听我说吧。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36节，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卖衣服买刀啊。但如今知道吗？是吧？啊，所以你看这个路加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马太的那个差遣令呢就告一段落了。现在是另外一个时候的开始了，因为什么？路加22章接着耶稣就要上耶路撒冷呢，他就要受死了。他死了以后复活，他的差遣令是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交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那个差遣令是到万民中间去啊，不是外邦人的路不可走，不是啊，是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差遣令，那个新的差遣令代替那个旧的了。换句话说，马太第四章这个前面那一段的话是有时间性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在马太第十章这个前面那一段话是按原则领受这个真理的原则，而不是领受真理的这个字句，不是字句来领受了。如果按字句，我们就不可以到外邦人传福音，我们自己都是外邦人啊。所以这个留意上下文和已经解经，所谓已经解经这个含义，我们现在建立这个意思呢，你所引的圣经正是解释那一段的圣经，那是已经解经。已经解经不是已经串经，不是单单串啊，串经可能是可能不是，不是说凡是提过这个的一个经节凑得上就是，不一定啊，不一定是，因为他所引的是不是解所讲的呢？比方耶稣对尼哥底母谈到啊，刚才我们也有多少提到，那么谈到最后，尼哥底母说怎么能够有这个有这样的事呢？跟着耶稣是给他解释，最后讲的怎么得永生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铜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好，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是在什么地方呢？民数记21章是头一段，我不知道是到第10节还是第8节啊。21章，我看看，第九节，yeah。 这个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火蛇咬，那么被火蛇咬了，摩西神就受到神的吩咐说，你做一条铜蛇把它举起来，那些凡是被火蛇咬的只要10000这个铜蛇呢就得到痊愈啊。那摩西的时候就做这件事，但是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啊？在那个时候没有说明，但是主耶稣一引用的时候啊，就等于说明了这个为什么摩西这个时候举铜蛇，那举铜蛇什么意思？是表明耶稣基督被举起来，他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用信心一仰望他就得救，就好像那些被火蛇咬的一望就好了啊，就好像林牧师所说的啊，他信耶稣，你一信就完全改变了，就完全好，而不是慢慢好。所以那就是变成约翰3章13-14节的话呢，就变成是解释这个民数记21章，怎么知道这个是直接的解释啊？直接的解释不是不相干的经文，他所引的经文是直接关乎这个事情，这是已经决定啊。有人呢他引用这个以赛亚弥迦书就提到了，他说先是说一句话，他说呢，信悔必定出于西安，那么他那个礼拜堂叫西安堂啊，所以信悔必定出于西安呢，所以一定出于我们这里，除了我们这里没有信悔 这个很有，这个大有问题，因为你这个所引的是的确是圣经的根据，才是已经解经，不是说随便引证就是已经解经。所以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为什么在头一堂的时候我们强调我们要注意到圣经全面性和一贯性，因为我们注意圣经全面的熟悉，这样我们呢在引用圣经的时候才不至于片面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片段的地方。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很多人这个问的问题，就是关于扫罗召这个撒母耳啊。可是扫罗召撒母耳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呢来做一个例子来说明已经解经啊。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8章，我们不要读全章，因为太长了。上文呢，就是这章的上文呢，就提到这个扫罗啊，他曾经，我们读，请听我读一节，就是在这个第三节。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人为他哀哭，站在拉玛，就是他在他本城里。那么下半节啊，28章第3节下半。扫罗曾在国内雇佣有交鬼的活行邪行魔术的人。好，第六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分那么这个这两节，然后下文呢就提到呢，扫罗呢就请了一个交鬼的妇人，然后这个妇人呢就把这个撒母耳召上来。我们召上来以后，就撒母耳就跟他说啊，说你的什么样的就是这也是责备他啦，也是预言他会打仗会死的。那么后来呢扫罗真的打仗会死掉。那么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这个撒母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就是真撒母耳呢还是假撒母耳，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叫鬼的妇人呢会把这个撒母耳叫上来。当然有不同的解释啊，有不同的解释。那我在这里是这样，关于已经解经的引用的时候，我们引用的是圣经啊，是直接解释这个问题的，针对这个问题那是最有力量的，跟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相干的，牵涉到别的，因为这里的牵涉到一个旧约，是否有人认为旧约这个义人有另外一个阴间是给好人的啊，就是那么这些牵涉到的问题呢不是直接的经文，那是最直接的经文才是最有权威的。好，在这一章里面上文是有一个最直接的经文，因为上文呢扫罗已经下了命令不允许有交鬼和行魔术的人，这上面已经提，上面已经提了，就是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不借着梦巫灵或者先知回答他啊，就是扫罗这个人神根本不睬他，现在啊，他以前的在神面前又发誓又这样的就是做了很多了，现在神不睬他啊，他是怎么祷告神不管他，这是当时发生这个事的紧接着那个事情发生的前后所记的经文，直接跟这个交鬼有关。我们现在再看这个生命记18章，18章里面呢，我们看这个10节跟11节。一起读，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进火，也不可有战火的、关照的、用华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叫鬼的、行魔术的、过阴的， 教鬼的，这是摩西的律法，明文禁止，明文禁止啊。这个认为这些事都是可证的啊，这样的人要赶出去，要从他们中间赶出去。所以生命记十八章就是有明文的禁止，说到呢记住他们不可行邪术，也不可教鬼。这个是事，这个事前，就是说这个扫罗招撒母耳以前啊，刚才是解释一点啊，这以前就是以前，就是当时撒母耳记下，历代之上的事后了，事后这个事情整个过了，圣经怎么评判这件事啊？第十章